先讲一下这个个人的问题。常常在你们当中，你到底要称呼我是弟兄好还是牧师好？
我觉得弟兄更亲一点。
为什么要这个称呼弟兄姐妹啊？为什么要称呼牧师传道？我讲呢，这里边呢有两个圣经上面的教导。第一个教导呢，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的血脉当中呢，我们是兄弟姐妹。当主耶稣把他的宝血倾倒在整个的罪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得称为义，进入这永不震动的国度。彼得前书第二章那边他说，我们是一群君尊国度的这个子民啊，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的时候呢，我们是君尊国度的子民。所以我和大家第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关系呢，是弟兄，是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兄弟啊，因为我们有一位同一位的天父上帝。那为什么要用牧师这样的一个名称呢？这是保罗呢在以弗所书，在这以弗所书那边呢讲到，就是当神的工作展开的时候呢，他要把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当中呢要去兴起啊不同的执事，不同的执事。所以他说呢，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羊人啊 shepherd 啊，有教师啊。所以呢，在教会的这个传统当中的时候呢，当一位你们当中的弟兄他去承担起一个牧羊人的角色啊，一个牧羊的角色的时候，他去承担起一个教导的角色的时候呢，这就成了我们所说的这个牧师这样的一个角色。这是一个功能，这是一个功能。但是呢，我们真正生命中呢最重要的呢是兄弟姐妹。所以呢，今天呢我就用兄弟姐妹的心呢来去跟我的兄弟姐妹来去谈一谈圣经里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主题。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25章呢看到了耶稣讲的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其实大家都很熟悉了几乎呢我们从儿童主日学开始呢就跟孩子们来去讲这10个童女的比喻，因为这是一个很精彩短小精干但是让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耶稣讲的故事，一个比喻。耶稣是一位沟通的大师，他上至这个君王，下至最普通的老百姓，他讲的话语呢手到拿来就是把天国的奥秘呢就透过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呢来向我们来去传讲。在这边呢他讲一个天国的比喻，他说天国是什么？他说天国呢好像10个童女呢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所以你要注意到整个的主题呢，他不是在讲10个童女，他是在讲天国，他是讲神的国在今天我们怎么样子能够经历得到，而且我们在神的国当中呢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但是这么一个属灵的奥秘呢，如果用天上的话来讲呢，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懂。所以呢耶稣就用一个故事来去跟我们讲讲故事大家都明白了所以他就说什么呢我们可能一起来去把这个故事一起来去读出来好不好从第二节开始，请。其中有5个是愚拙的，5个是聪明的。愚拙者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延迟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 半夜有人喊叫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地对聪明地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地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那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追随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却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好，弟兄姐妹，这个故事呢，你千万不要把它过度的来去解读啊，就是说啊，这个新郎是不是要娶十个的童女啊，啊这一类的傻问题呢，不要去问。重要的是呢，耶稣在这边讲了一个故事，他讲了一个故事的时候呢，有几个很关键的词呢，在当中呢来去告诉着我们天国的奥秘是什么。他首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天国呢是什么呢？是一个即将发生的婚宴，一个宴席。在这个宴席当中呢，有人有这个责任在当中呢，来去让这个宴席呢来去发生，所以呢就有这十个童女的表达。然后呢，马太再进一步把这样一个故事呢分成两组的人，对不对？很简单，是不是？耶稣讲了什么？一组是什么？一组的童女有五个是怎么样？聪明的，大家都记住了哦。原来呢，这个预备这个宴席的时候呢，有一组人呢是一群非常聪明伶俐的童女，还有一组是什么？一种蠢的难以言说的人啊，这个又蠢又懒的人。啊，就是这么两拨人。原来预备天国宴席的人当中呢有两拨人，那现在问你啊，你要做哪一种人？你要做哪一种人啊？你说要做蠢的，蠢的比较好一点啊，我喜欢蠢，因为蠢的话呢这个不用那么多烦恼啊。我们很多人呢，现代的人呢，因为资讯太爆炸了，说，哎呀，让我蠢一点，不要这个哈、啊，这么聪明哈、啊，聪明的人多痛苦啊啊！但是呢，我们知道，在天国的事上边，我们要怎么样？要做聪明的人，对不对？好，这是第二个问题。好，那聪明的人，为什么耶稣叫他是聪明的人？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这是也是为我们来去定义我们是聪明还是愚蠢的一个问题。大家在这个故事里边看到聪明的是怎么样子啊？他们是常常怎么样啊？预备的人。原来呢，神对这个聪明有个定义的，不是说你的 IQ 有多高呢，这个叫聪明，也不是说呢你受了多少的教育呢，这个是聪明。一个聪明的人呢，原来是常常为到神国度的临到而去预备自己的一个人呢，神就叫称他为聪明。那蠢的人是什么？蠢的人就是懒惰的人。也就是说，神的信息，神即将临到，神国度即将临到这一件事情要发生了，但是呢他却是用一个懒惰的方式，用一种的随随便便的方式，用一种的浪费光阴的方式呢，来去面对着这样一件整个的宇宙性的改变。所以他是怎么样？愚蠢的。十三节呢，就把这个最重要的主题呢，来谈出来了。他说呢，所以你们要警醒，是不是？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去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想问一下你，在这个 生命的操练当中，警醒的操练当中，最困难的操练是什么？如果明天啊，大家当中呢，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专业读专业的哈，啊，这个我们这个康州叫做保险之都，对不对 ？Capital of Insurance Company， 对不对哈？啊。很多弟兄姐妹呢，他从事的工作叫精算师啊，你知道精算师呢是一个非常好收入的这个哈、啊、这个职业，但是呢也是不容易做的，所以呢他每一次考试的时候呢是要怎么样啊？他要考十几张的这个卷子啊，试卷呢 啊，如果你知道明天自己要考试了，考试赚取这个专业的资历了啊，然后呢？你今天要不要去复习啊？要了，对不对？当然要了，对不对？而且不只是要，还要怎么样？通宵复习，对不对啊？啊，这个一定要务求呢，这个考过。为什么你这么拼命？因为呢，你知道那个 deadline， 那个考试的那个日期是什么时间呢？是明天，所以呢，你就需要怎么样啊？全力以赴啊！但是现在呢，如果是这样，他说呢，你现在呢要去拿你这个精算师的这个资历了，但是呢，你要全力以赴来去预备，但是我不告诉你什么时候考试，难不难？这个是最难的，对不对？这个是最难的。所以呢，在这边呢，耶稣讲了一个故事，但是呢，他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这个大的一个生命的挑战。我们都知道要警醒，但是这个日子将要来到的光景是如何，什么时候来到，这个耶稣没有告诉我们。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怎么样啊，你们不知道。这几句话呢就把我们搞昏掉了。所以呢，为什么我们要去读圣经，弟兄姐妹？很多人读圣经，读了一辈子，还是糊里糊涂的。在我们自己的信仰的生命当中呢，有两拨人，啊，当然有很多拨人，但是我只是说这两拨人是比较典型的。一拨呢，是对主的话语呢，是不闻不问，来了教会和没有来教会是一个样子的，这一群人呢是愚蠢的人，这一群人是愚蠢的人，他会在他的生命当中呢去收获这种的愚蠢。我们能够做的呢，就是尽量的来去为他祷告和教导他呢，让他不要这么愚蠢。但是还有一拨人呢，是非常用心来去研究圣经的。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边研究圣经最透彻的人是信主的人还是不信主的人？我告诉你，如果呢你知道我在这个 Boston College 读我的这个博士啊，我是读神学的，我很多的老师里边呢，论学问，论对圣经的研究呢，要比我呢深刻太多了。我这个人呢，记忆也不好，学语言的能力也不高，啊，我这些的老师，这个记忆呢，像照相机一样这么好，啊，这个语言呢，希腊文啊，希伯来文、拉丁文、德文、法文，样样精通。然后呢，在这个国际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期刊上边发表的论文一篇又一篇。但是我想问一个事情，他读懂了圣经还是读懂了没有？你说他读懂了没有？我说很多的这些的大学者，他虽然把圣经好像读得滚瓜烂熟，但是他没有读懂圣经，他只读懂了圣经的字义，他没有读懂圣经的经义， 因为在这里边神告诉我们说，你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他在这边来去呼召着跟随主的子民，我们来去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就是透过这个圣经的话语能够读懂神在这个时代当中的心意，乃至于我们读懂了神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心意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快跑呢，能够跟得上神在这个世代当中的工作。当我们来去这样去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呢，这个圣经对你而言呢，不是一团死的字句，它是神在我们这个世代当中为他的工作，给他的门徒，给他跟随主的一群的子民呢，来去下的一些的他的旨意呀、旨意呀、弟兄姐妹，你记得耶稣基督在教导他的子民在祷告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国降临，然后下一句是讲什么，愿你的，读慢一点弟兄姐妹，你要想清楚，读旨意啊，什么叫旨意？原来这一位创天造地的主，当他和这个世界来去连接的时候呢，他有他的一个意愿，他有他的一个 will， 要去贯穿在整个的世界当中，要去贯穿在整个他的救赎的历史当中。他会不会把这个旨意收起来不告诉人？不会，他就是透过了圣经的启示呢，要把他自己在这个世代当中要去成就的工作呢，要去告诉，来去跟随他的子民，然后呼召他的子民来去跟得上来。弟兄姐妹，当你从这个角度呢，来去打开圣经，来去追寻神的旨意的时候呢，你就会突然发现呢，整个的圣经呢，跟你用着字义，跟你用着那些在哈佛、在耶鲁、在我的学校这些啊，用这些的这个字句啊，用着拉丁文，用着希伯来文，用着希腊文，用着这个文那个文来去读圣经的人，是看见不一样的世界，因为你在追寻着神旨意在这个世界的展开，乃至于你在祷告说，主啊，我怎么样去跟得上你的工作，跟得上你的脚步。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世界上边最轻松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最轻松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啊？猜不到啊？传道的工作。当你能够跟得上神的心意去传道的时候呢，你心里边轻松的不得了。你就像坐这个，你有没有去过那个 Six Flags 六旗去玩呢？ 你就坐在那个 roller coaster 上边啊，神的旨意怎么走，你就跟着他走，呜呜呜，很刺激，很好玩的啊，多轻松，多快乐啊！就说我怕高，我不要玩这个东西。但是呢，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跟得上神工作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跟得上神的这个他的在这个世代里边这个工作的展开的时候呢，你的心轻松的不得了，你的心喜乐的不得了，你这个24小时来去为主工作呢，你都是快乐的无比的。所以我常常这个觉得非常，自己非常蒙福，自己非常蒙福的。因为呢，做一个圣经真理的教师呢，是有没有退休年龄啊？ 没有退休年龄的，你看你在世界上面工作啊，你工作到一个地步，还腰酸啊，背痛啦、啊，赶快看看自己的退休金，这个啊，能不能够养活得了自己了啊？赶一靠有时间，哎呀，我退休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你退休之后呢，你如果没有找到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的时候呢，你很快就怎么样啊？百病丛生啊！啊，开始这个也痛，那个也痛了，所以千万不要随便乱讲退休这句话啊！我常常跟弟兄姐妹说，你想好之后你才说退休啊，啊，想好之后，否则的话呢，啊，有什么这个差错的话呢，你不要怪我啊，啊，啊！但是呢，我们看到呢，在今天我们一起来去打开神的话语，来去读他的旨意的时候呢，我们心里边喜乐的不得了，我们心里边这个快乐的不得了。好，那我要继续问，我们从这个十个童女的比喻来去看神的旨意，那在今天神透过这样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了什么样的旨意？首先呢，我要和大家呢来去看一段的圣经呢，这段的圣经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段圣经呢是在启示录这边，在启示录里边呢，启示录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书啊，我希望有机会跟你们来去启示录在这这个对，好，我要看一下在这边哈。好，我要跟大家看一看第十二章这边哈。我要先说启示，我这个因为我这个是中英双行本，所以跟你的大概不太一样的那个版本哈，所以弟兄们来去提醒一下啊。第十二章哈，启示录是一卷的非常重要的书卷。爱主，任何一位爱主的子民呢，一定要花心血呢来去研究这一卷的书，但是这也是一卷呢非常困难的书，乃至于呢历史历代很多大的这个啊神的公这个使徒呢都不敢来去把它解开啊，不敢随便解开，恐怕呢把弟兄姐妹带入了这个啊这个歧途啊。其中一个最出名的人物呢是谁呢？宗教改革的时候呢，有一位的大的啊，学者，也是一位的大的啊牧者，叫做加尔文。加尔文一辈子把所有的圣经都注释了一遍，但是呢，就是有一卷书他不敢注释，《启示录》。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呢，神又兴起另外一位的这个大学者，啊，非常的厉害，这个叫做John Nelson Darby， 啊，这一位爱尔兰的使徒。他在那个时代里边呢，在这个启示录里边呢，有非常厉害、非常深的这个亮光的看见啊。当然呢，今天呢，我们没办法讲他的东西。但是呢，我要讲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透过十童女的时候呢，我们说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看见了什么？我们透过十童女呢，看见了天国将要降临。但是天国将要降临的时候呢，这刚好是放在一个时间段，就是当主耶稣他完成了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拯救、死亡乃至复活，若有人在基督里都一切更新的时候呢，我们在使徒行传那边看到他被神接上天上去，然后他应许呢差遣这个圣灵保惠师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圣灵保惠师呢透过他像火一样的力量呢把主的子民呢召聚起来，这就在整个的人类的历史里边到今天呢有2000年神的教会这个披荆斩棘啊， 这个冲破这些的整个的世代的狂风巨浪，到了我们今天啊，我们常常说啊啊，求主呢啊来去保守我的这个教会啊，或者是啊，有时候看到我们自己呢，好像数起来这个手指十个手十根手指头，加上这个脚趾头都这个人数都没有啊，我们好像觉得自己是很微小很。其实弟兄姐妹，当你明白神的这个国度的这个宽广和伟大，这个穿越古今在今天各地世界来去做的工作的时候呢，你一点都不会有这种感觉的，你只会看见一点，就是说原来在这样一个永不震动神工作的这个国度当中呢，神召聚了我们这一群在南康州的这样一个细胞一样的这个哈、教会呢，在当中啊，神要赋予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能够要去承担的工作，然后我们竭尽所能呢，在我们这个点上边呢，把他的工作来去完成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明白神的工作是这样展开的时候呢，你不会有气馁的时间的，你不会有这个觉得好像是无能为力的时间的啊，你会感觉到神的工作太伟大了。但是呢，我们说你从这个神国这个圣灵降临在教会当中，乃至于呢耶稣应许呢他还要再来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呢，我们看见了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的信号，看见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的工作，乃至于我们能够跟得上神的旨意，乃至于我们呢不会像这个懒惰的童女一样，虽然知道呢要考试，虽然知道神的工作的这个日子要发生，但是呢我们就不知不觉的去松懈了啊，懒惰了。神在这边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在启示录第十二章的时候呢，神告诉我们在他还要再来，主耶稣还要再来的时候呢，之前呢有一个这个世界的这个意象啊要去展开。这个意象的展开呢是非常可怕的一个意象。这个可怕是什么呢？他说啊，有一个妇人啊，他身披着日头，脚踏着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他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弟兄姐妹，这个妇人是在讲谁？这个妇人在讲你和我，在讲着整个的世界，凡奉主耶稣的名来去聚会的教会呢，就是这样的一位妇人。在这个妇人的这个生命当中呢，她怀了孕，而且要生产，这是在说什么？这是在讲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你传福音给人辛不辛苦啊？啊，你去敲人家的门，对对对，某某啊，信耶稣啊，得永生哦。然后信耶稣，你给我得水牛就可以得永生，砰，把你赶出去了，对不对？啊，我们来去传主的福音的时候呢，就像这边所说的，在生产的艰难当中呢，疼痛呼叫啊。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呢，我们为什么呢在康州，我们啊基督灯台协会要把众教会弟兄姐妹能够连接起来，我们一起来去同心合意的来去啊传福音。如果啊传福音很容易啊，我干嘛还要这么辛苦把你们连接起来来去推动主的工作。我们就知道在整个神的工作的这个展开里边，有很多属灵的征战，很艰难的工作要展开。所以呢，我们需要呢这样的，在这个艰难中呢痛苦的呼叫呢，来去做成主这个要做的工作。但是呢，在这个做主的工作的时候呢，你看到呢圣经里边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条大红龙，它有七头十角，然后呢七头上边带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呢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到地上， 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弟兄姐妹，在这边我们看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很多人在尝试解经，要把这条大红龙呢来去解开。我在70年代已经信主了，那个时候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呢，看很多的这个书籍这个一讲到启示录的时候呢，大家眉飞色舞因为充满了这个戏剧性，充满了这种的情节嘛，对不对你读保罗的书信，有时候我们说，神你怎么给保罗这么大的头脑讲的这些话，真是我要看10次还没有看得明白，一看启示录，这么精彩，像拍电影一样好像明白了那个时候大家就很有兴趣的来去猜测是什么呢？这条大红龙呢，到底是苏联呢，还是中国大陆这个那个时候那就看你站在什么政治的立场上面来去讲这个事情了，对不对那有的人大红龙是 ISIS 有的人说大红龙是苏联，那个时候没有 ISIS 今天有人又说这个大红龙是 ISIS 就是，但是呢，弟兄姐妹，圣经里边呢从来没有把地上的政权和这个天上这个属灵的这种的东西呢混淆在一起的。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的确你在今天呢看到很多你不如意的事情，甚至地上的这些的暴政这些的这个凶恶的力量，但是呢这是人的邪恶。那你说这个人的邪恶和这一条的大红龙有没有关系？有某种的关系，但是呢这些施行邪恶的人只是这一条大红龙的什么爪牙狗腿子它不能够是这个大红龙。但是呢圣经给他的指明呢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旨意，就是什么呢？当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身体当中的时候，当我们一起为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来去劳苦的时候呢，我们是活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年代当中，而这个属灵的征战呢一点都不简单的，不简单到一个什么的地步呢？他说呢他是这个7头10脚你有没有这个学习跟人家来去这个摔跤的这个经验如果是我们在这个赛场上边，你面对好这个银山出来了这个小龙弟兄出来了，我们两个一站差不多身形，他比我块头大一点我要想办法怎么样把他摔倒，那容易，对不对？咱们两个头对头，手对手，脚对脚，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这个两个人出来了，银山一出来看到这个小龙弟兄，小龙弟兄有7个头10个脚来去跟他来去对打的时候，他心里边就开始有嘀咕了，对不对？哎呀，这个家伙有7个头10个脚，一定是诡计多端，然后呢各方各处呢能够把我纠缠，这个仗容不容易打，这个就不容易打了，对吧？所以呢你看到在圣经里边呢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神的子民在这样一个耶稣再来而还未来的，我们称之为这样的一个叫做末后的世代，这样一个 Aeon of Eschaton 这个希腊文，这个末后的世代，末后为什么叫末后的世代呢？意思就是说当耶稣来了之后呢就不再有这样的世代了所以叫 Eschaton， 在这末后的世代。在这样一个末后的世代当中呢，我们来去跟这样的一个这个敌基督的势力呢来去征战的时候呢，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就是呢圣经给我们看到的，我们所活在这个时代当中呢，我们所面对的光景是如何。所以弟兄姐妹，你在服事当中，你在生命的这个成长当中，你在你自己信仰的旅途上边，你如果是在难处当中的时候，你不要唉声叹气，这是神看得起你，让你知道呢在这样的世代当中呢，你要起来呢，为到你的 这个属灵的世代呢来去征战。为到在哪里在这为到这个属灵的世代征战呢？在你自己的家庭当中来去征战。你知道今天我们这个世代当中最大的危险在哪里发生？在你的家中发生。婚姻有多少的裂痕、危机，多少的家庭解体、再解体、再解体。儿女管教容不容易啊？啊，如果呢，我们说儿女，哎呀，我的儿女管教太容易了，哎呀，感谢主，赞美主，我所有的这个儿女呢，都去到哈佛啊、耶鲁啊、Stanford 啊，所有的名校啊，感谢赞美主，神对我何等的这个哈、荣耀。然后呢，大教会就很高兴把这种人呢啊请到大家当中，然后讲，哎呀，大家你看信耶稣多好啊，信了耶稣之后呢，我的儿子就。可以上哈佛，就可以去这个哈、啊，这个也有。如果有这样的讲员，对不起，我要这样讲，可能得罪了你们，不要请他来，因为这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有多少的家庭在眼泪当中，在征战当中？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福音，是我们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征战当中，能够靠着主，能够胜过。就算胜不过的时候，也没有被这样的一个的这个光景呢被打倒了，趴下了，站不起来。我们今天需要的是听到圣经里边像我们这样的讲话。同样，我们也告诉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它征战的确是怎么样呢？这个七头十倍啊，啊，恶者在家庭当中做毁坏的工作。在我们的这个社会和国家上边来去做毁坏的工作，啊，透过这种的啊，这个媒体，透过这种的啊，名流的这种的恶质的信息来去摧毁一个这个世界应有的伦常和道理。弟兄姐妹，如果是我们来去仔细分析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有许多的战场在进行啊。而在这个进行的时候呢，我们回到这个石童女的这个比喻里边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为什么需要去警醒。警醒不仅仅是为了啊，就是为警醒而警醒，警醒是为了征战而警醒啊。而这个征战呢，在今天呢，神给我们看见很清楚呢，这个世界在耶稣基督还没有这个回来之前呢，这个魔鬼撒旦呢，用他最后所剩余的力量呢，来去力图反扑呢，要把神所这个创造的这个新的这个生新生命的次序呢，把它摧毁掉。所以呢，你就明白为什么呢？今天在美国这么多的教会呢在衰败，在欧洲这么多的教会在衰败，这是不是末日的时代？这是不是教会的完终结？弟兄姐妹，如果是当我们来去看自己的困难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说，哎呀，这真是世界的终结了啊！但是呢，感谢主，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固然有这种的生产的征战、生产的苦难，但是呢，神也在这个世界当中兴起了很多充满了这种的喜乐、充满了力量的子民呢，一起的连接呢，来去打这一场的啊胜仗啊。所以我们要问，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当中，它告诉了我们这个什么样的道理呢？啊，时间关系呢，我只讲几点。第一点是告诉我们是什么？它告诉了一件事情：我们是谁呀？你是谁呀？你是谁呀？你是谁呀？你说我是基督徒啊，对不对？这是我们的身份呐、啊。我们是一群跟随主的人啊，这群跟随主的人叫做基督徒啊。为什么称作基督徒呢？ 因为你已经被耶稣基督称为义了，啊，耶稣基督的挽回祭已经把我们所有的罪债已经买赎了，我们今天呢能够进入到他的这种的行列当中了。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那边，他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是一群的是什么？你猜，保罗说我们像什么？我们是一群的野甘蓝枝子啊，啊，是属于这个救恩枝条外的人呐、啊。你和我都是野甘蓝枝子啊，跟这个救恩没有份的。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怎么样嫁接在这样一个救恩的枝条上边了，啊，所以呢，在这个罗马书第11章那边呢，他告诉我们，我们这野甘蓝呢得接在其中，一同得着橄榄枝的肥枝啊，啊，好，我们是这样一群人。那如果我们明白我们是谁的时候，我们进一步要，那我们这一群人是什么事，是要做什么事情啊？啊，我们这一群是基督徒，啊，我们在神面前唱歌，我们在神面前读圣经，我们在神面前祷告，这是为了什么？宗教娱乐场所，主日卡拉 OK。是这样的一回事吗？他告诉我们，我们是这个祭司国度的子民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我们是被拣选进这样一个永不震动的国度当中呢。你是一个君尊的祭司啊，所以弟兄姐妹，我刚才说，我们为什么称我们是兄弟姐妹？我们不是一个泛泛意义上面的兄弟姐妹啊，我们是在这个祭司国度，耶稣基督这个用宝血买赎的祭司的国度里边，你是我的姐姐，你是我的弟弟，你是我的这个妹妹，你是我的这个哈兄弟，你是我的哥哥。我们是这个意义上面的祭司国度的子民的时候呢，我们是有尊君的啊，君尊的 royally 的，我们是皇家啊，这个美国没有这个皇家，对不对？香港呢，就是被英国呢这个统治了100年。我们对这个 royal 这个字呢很有感觉的，哇，一出来是有气派的，是有身份的，是有价值的，是有能力的，啊，是一群这样君尊的祭司，是一个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坐在这边不仅仅是唱歌祷告读经，更重要是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那个妇人啊，怀孕啊，大声的痛苦呼喊啊，跟这边合应着。我们的责任，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呢，就是要把这个救恩的福音呢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呼喊出去啊，这个需要很大的努力的啊。生孩子容不容易啊？啊，这个男生当然说容易啦，一下子就生出来了。